欢迎回来，这里是冲浪普拉斯美国商业简史系列的第一期下集，换碟完毕，我们继续播放。数据显示，1994年有 64% 的美国家庭拥有了自己的住宅，而在2006年，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 69%。 与此同时，次级贷款在新增房贷中的比例也从1994年的 5% 上升到了2006年的 20%。 当然，房价也再创历史新高。2006年3月，美联储以美国经济形势向好，经济发展已经不需要货币政策方面的帮助为由，选择加息。此时，联邦基金利率已经达到了 4.75%。 事实上，基于对国内经济形势的判断，从2004年中期开始，美联储就开始在年内每次货币政策会议上都加息 0.25%。此前的几次加息，市场还可以预测到，并随之调控，继续保持房价上涨的态势。但这次调整后，新发放的抵押贷明显呈现减少状态，已有抵押贷款因利率走高难以实现再融资，建筑公司开始减少房屋的承建，而抵押贷款公司的利润目标也无法再轻松实现。美国房价的上升速度开始逐步放缓。2006年的5月和6月，美联储继续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提高到了5.25%，并对外声称房地产市场放缓速度可能会加快。一个逐渐放缓的房地产市场，有利于推动美国经济实现更加均衡和稳定的增长。但事实却是，当房价增速放慢，负债达到150%的次级贷款人的利息和本金支出就立即出现了困难，根本不需要等到房价真正下跌，按揭贷款的违约率就开始上升。违约率上升不但让贷款公司损失惨重，出于这个链条上的末端投资者反应也很快，他们立即开始减少资产抵押债券的购买。而末端需求的减少直接导致了投行和贷款公司减少了贷款及抵押债务债券的库存，贷款公司的放贷意愿减少，获得贷款难度增加，因此市场对房产的需求也开始下滑。而当越过了需求与供应的平衡点后，房价势必会下滑。果然，从2004年第四季度起，房价开始回落。此时越来越多的人违约，无法偿还抵押贷款的市集开始建筑报端，美国次级房贷违约率开始逐步呈现上升的状态。第一波敏感的投资者迅速抽离，他们不再对 CDO 产品产生兴趣，但此时的雷曼兄弟却无法撤退，被前期投入牢牢捆绑住的他必须选择继续销售 CDO 以维持生存。而雷曼兄弟内部对眼前的问题却很有信心，他们宣称对处理固定收益债券经验丰富，也相信自己调整资产负债表的能力。数据显示，2006年的美国次级贷款高达6400亿美元，约为三年前的两倍。金融公司对冲基金手中以次贷抵押的债券总值达到了10000亿美元。据统计，当时13%的次级贷款已形成了坏账。这年年底，雷曼兄弟公司公布了年度业绩报告，金融时报分析后指出，其债券收入主要在欧洲和亚洲持续增长。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这类公司的抵押贷款业务是面向美国的低收入群体，现在他们将贪婪的镰刀挥向了那些对金融衍生品一知半解的外国人。富尔德嗅到了风暴来临的味道，今年可能是市场崩溃的一年。在2007年1月的世界经济论坛上，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一语中的，2007年美国房价急转直下，泡沫破碎的日子里，美国人每天早晨睁眼就会发现房价又下跌了一轮。2007年2月，次级贷款发行量第二大的美国新世纪贷款公司发出2006年第四季度盈利预警。同月，汇丰宣布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业务亏损100亿美元，并额外增加了美国次级房屋信贷的准备金70亿美元。巨头们身体力行地向市场传递着不安的信号。在这种市场状况下，在三月的董事会会议上，雷曼兄弟公司的管理层却坚定地向董事会表示，尽管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出现问题，但困难则代表着机遇，所以公司决定采取反周期策略，也就是说要在市场很差的时候积极参与，以博取大笔收益。别人恐惧，我贪婪。对于富尔德这一计划，已在雷曼兄弟效力了26年的首席债券专家麦克戈尔班德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不断地督促富尔德削减开支巨大的项目，劝其不要在这样的市场上过度冒险。然而他的意见在富尔德看来就是不愿意冒险的保守心态，双方多次产生争执，始终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最终与公司战略步伐不一致的麦克戈尔班德在2007年5月离开了雷曼兄弟。老战友走后，在反周期策略的规划下，雷曼兄弟开始压住商业地产领域的大型交易。很快，富尔德的商业地产大师马克沃尔什提出了并购房地产公司阿克斯顿信托公司的建议。要知道，在马克沃尔什的眼里，困境就代表着机遇，混乱就代表有序。他的思路是，如果房价下跌，那么买房人数就会下降，如果购买房子的人少了，而一个地区的人口总数又不会因此减少，那么选择租房的人数就会增多，租房市场上供不应求，公寓类地产房价以及租金就会上升。如果这笔买卖做成了，雷曼兄弟将再次化危机为机会，并趁机赚上一笔。马克沃尔什的猎物阿克斯顿是美国著名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之一，在全美和德国拥有近350个住宅社区，86000套住房，尤其以开发曼哈顿、洛杉矶、 基、圣弗朗西斯科、华盛顿等大型都市的高档高价住房出名，但受到次贷危机的殃及，业绩受挫不少。他分析认为，大型都市的黄金地区房价并未受次贷影响而降低，预计还将继续上涨。如果在市场低迷之时将如此优质公司的不动产收入囊中，未来必定会身价倍增。最终，在马克·沃尔什的操盘下，雷曼联合纽约地产商铁狮门地产以每股60.75美元的价格现金收购阿克斯顿，并同时承担所有阿克斯顿的债务，收购总额高达222亿美元。不过，雷曼和合伙人铁狮门只是各自出资2.5亿美元，融资5亿美元。也就是说，相对于222亿美元的收购总额，杠杆比率高达1:44，而剩下的200多亿美元，计划以杠杆票据、商业抵押债券以及股本过桥贷款等形式，由多家投行一起融资完成。此次收购只是一个开头，马克·沃尔什还决定带领雷曼兄弟正式转战商业抵押债券市场，以此来应对次贷市场的危机。2007年，雷曼大手一挥，总共发行600亿美元的商业不动产贷款比2005年增长了近100%，更是2005年和2006年两年的总和。其实，马克·沃尔什的战略的确是在数据的支撑下做出的。2007年，当次级贷款的拖延支付和违约率达到30%以上的时候，商业不动产贷款违约率只有0.4%以下，接近10年最低水平，两者可谓是云泥之别。但现在来评判雷曼的战略转移策略，还为时尚早。商业地产这棵稻草到底是来救命的还是来致死的，答案还要几个月后才能揭晓。在当时，相信明天会更好的除了雷曼兄弟外，还有美国政府。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的亨利·保尔森表示，次贷问题已经基本得到控制。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本·伯南克在美联储会议上表示，我们预期次贷市场将不会给其他经济领域或金融系统带来明显的溢出效应，可在华尔街，意料之外总比计划之内的事情来得更早一步。
2007年6月，华尔街最著名的两家 CDO 对冲基金轰然倒塌，80亿美元竹篮打水一场空。真正令市场不寒而栗的是，这两家基金隶属华尔街五大投行之一贝尔斯登。那两年，他与雷曼兄弟业务重合度极高，双方在次贷市场可谓是平分秋色。对冲基金崩盘后，贝尔斯登先后经历了标普下调其债信评级、CEO 引咎辞职、被投资者起诉等事件，其股价也开始跌跌不休。一场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缓缓地拉开了序幕。2007年7月10日，标准普尔和穆迪下调次级抵押贷款债券评级，这个消息直接震荡了全球金融市场，投资者迅速出逃，曾经抢手的贷款抵押债券和 CDO 都成了弃儿。次贷危机冲击了数家美国大型金融机构，花旗银行因抵押贷款证券及其他贷款工具造成损失15.6亿美元。随后，花旗银行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普林斯引咎辞职。美林在次级贷款及抵押债券等业务上形成了高达79亿美元的巨额亏损，造成公司第三季度整体亏损高达22.4亿美元，创下美林93年历史上最为糟糕的业绩。随后，美林 CEO 奥尼尔黯然离职。巨头摩根士丹利也宣布第四季度前两个月已损失37亿美元。从2007年8月起，美联储多次通过调整贴现政策，鼓励出现财政困难的商业银行向美联储借款。为了活下去，许多银行开始增发股票，并寻找海外投资者。当一切都处在了失控边缘之时，雷曼兄弟快刀斩乱麻，及时止损。在2007年6月，关闭了严重亏损的次级抵押贷款公司 BNC， 全面剥离次贷业务，停止购入新贷款，停止发放新债券，举全公司之力清空存货。忍痛断腕后，雷曼兄弟公司的重心开始向股票资本市场部和投资银行业务倾斜，并正式将主业务从次级贷款转移到次优级贷款和商业抵押债券上。2007年，雷曼一共发行了居民住房按揭贷款抵押债券1000亿美元，比2006年的发行量减少了31%，其中次优级贷款债券已经占到了75%以上。在2006年时，这个数字还只是25%。同年，雷曼兄弟还发行了600亿美元的商业不动产贷款，比2005年增长了将近一倍，同时发行了近200亿美元商业抵押债券。一系列及时的补救措施，让雷曼兄弟公司扛过了充满动荡与不安的2007。2007年年底，雷曼的股票与2007年最高点时相比，只跌了16%，甚至连 CEO 富尔德都坚定地表示，我坚决相信金融市场的最糟糕的时刻已经过去，我们挺过来了，但真正的考验永远在后面。2008年3月，美国老牌投行贝尔斯登破产。这一切的根源无非是源于贝尔斯登在房贷抵押债务和金融衍生品市场投资太大，加之其债务的杠杆比率太高，在次贷危机中资产大幅缩水之后，客户出于谨慎纷纷撤出资金，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为了避免更大的系统性危机，美国政府通过救助计划匆匆将其并入摩根大通。此时此刻，华尔街的巨头们好似成为了一列多米诺骨牌，贝尔斯登就是第一张被推倒的牌。市场的恐惧如瘟一般开始散播，谁会是下一个贝尔斯登？
3月17日周一开盘，号称与贝尔斯登平分次贷业务的雷曼兄弟成为了众矢之的，人们快速卖出雷曼的股票，弃之如敝履，这直接导致雷曼股价暴跌 20%。 上任不到6个月的雷曼新 CFO 艾琳卡伦临危受命，他开诚布公地对外强调雷曼完全不存在将贝尔斯登逼入绝境的流动性危机，并提醒投资者雷曼是一个多元化公司，固定收益债券市场虽受到制约，但其他业务的增长势头仍保持强劲。如此迅速的公关手段虽然让雷曼股票价格回升了46%，但好景不长，质疑与攻击很快就如洪水猛兽般再次袭来。这一切都归功于做空专家绿光资本的戴维·艾因霍恩。所谓做空，又叫卖空或者空投，是指股票投资者在看跌某只股票价格时，通过抛售借来的股票，从而赚取差价的行为。戴维·艾因霍恩曾辛辣地抨击道：“由于商业市场投资在当时较少，雷曼兄弟公司并购阿克斯顿信托公司的行为，使得人们对雷曼兄弟的真实价值产生了错误的认知。”艾琳·卡伦的公关发言后，戴维·艾因霍恩再次步步紧逼，指出雷曼兄弟本身及其连续出现的异常良好业绩令人担忧。在5月的一次公开场合，他称雷曼兄弟公司报告的数字令人难以置信，雷曼是在用财务报表隐瞒损失。甚至他当天还宣称绿光资本正在做空雷曼兄弟，他大声说，我要公开的说，这是一只值得做空的股票，我还将继续做空下去。话音刚落，台下的观众全部愣住了，所有人目瞪口呆，几秒钟后台下沸腾了。之后戴维的几次出手都稳准狠，雷曼股价呈一路下挫之态，而与藏在隐秘角落里的做空军队斗争甚至成为了雷曼一项长期且艰巨的挑战。除此之外，市场上不断涌现的谣言也逐渐成为了桎梏雷曼的另一个枷锁。当初贝尔斯登覆灭后，其员工就曾多次表示杀害贝尔斯登的凶手之一是谣言。继贝尔斯登之后，雷曼兄弟公司成为了下一个华尔街的绯闻男主角。市场上先是谣传巴克莱银行将以 25% 的折扣收购雷曼，后又盛传全球最大的债券基金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已经停止与雷曼的交易，还有传闻说 CEO 富尔德打算协同雷曼的高层将公司买下并将其私有化。更离谱的是，就连华尔街各大交易大厅都在窃窃私语称，在背后持续搞鬼、持续卖空雷曼兄弟股票的是高盛。要知道，在华尔街，谣言永远拥有坚定的群众基础，在他们看来，谣言的出现约等于事实，辟谣则意味着主动坐实，所以无论辟谣来得多么快，大众都宁可信其有。但隐秘的空头军队和各类捕风捉影的传闻着实是重创了雷曼的股价。为了稳住大局，富尔德开始对外展现出一副更为积极乐观的模样，他不断向大众讲述雷曼兄弟良好的状态，但没想到的是，这却又助推了一波市场的抛售热潮，大小机构和个人投资者一拥而入抛售雷曼股票。从4月29日到6月10日的两个多月里，雷曼股价从每股 46.57 美元跌至每股 17.3 美元，跌幅超过 60%。 6月雷曼兄弟公司报告显示当即亏损28亿美元，这是自1994年作为独立公司重新经营以来首次出现赤字。甚至当初雷曼兄弟的救命稻草自由级贷款和贷款债券市场很快也崩溃了，拖延付款比率开始直线上升，让雷曼兄弟根本毫无应对之法。再加上当初在反周期策略下，马克·沃尔什寄希望于通过购买商业不动产解救雷曼于水深火热，但实际上雷曼在最高点花天价完成交易后，商业地产的价格就开始急剧下降。他计划将阿克斯顿公司拆分成块卖出赚钱的愿望彻底落空了，当初未完成收购做出的巨额借贷完全无法套现，这直接令雷曼的债务压力大增。而这些年雷曼兄弟在地产领域不计其数的投资，到头来都成为了雷曼兄弟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最终他们成为了雷曼资产负债表上的独资产。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进入七月后一切开始失速，媒体率先丢出了一颗重磅炸弹。七月十日 CNBC 报道，世界上最大固定收益资产投资基金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和著名对冲基金赛克资本相继减少了给予雷曼的信用额度。所谓信用额度，是华尔街公司之间为彼此设定一些短期拆借或者其他业务往来所需要的信用额度和信用期限，而当交易对象出现信用降级或者其他非常严重的信用风险时，客户和交易对象才会选择减少或者停止交易往来。所以信贷额度减少的报道等于在告诉大众雷曼兄弟公司有问题。报道发出当天，不仅雷曼股价暴跌 12%， 雷曼的信用违约掉期利差也开始飙升。信用违约掉期是一种保险性质的金融衍生品，是买方向卖方支付的保费，信用违约掉期的卖方则要按照合同规定承担买方全部或者部分的损失，这个买方向卖方支付的保费则是信用违约掉期的利差。举个例子，假如有100个客户每人向 A 银行借100万，期限一年， A 银行为了防止出现违约
约情况，就想购买 B 投行的保险，并表示说这些人当中可能会有大约 3% 的违约几率。那此时 B 投行要收多少保费才能稳赚不赔呢？按照 3% 的违约率来算的话，意味着 B 投行明年需支付给 A 银行300万美元。假设利率每年为 3%， 那么也就是说 B 投行至少需要向 A 银行收取291万美元的保险费，才会保证亏损不会发生。当然 B 投行为了赚钱肯定不会仅收291万，他可以将价格往上加，赚上个一笔，看上去是一个完美的交易。但当保险公司承担了超过总资产的保险时，一旦信用违约事件连续爆发，出现大规模要求偿付的现象时，风险就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2008年6月，雷曼的五年期债务的信用违约掉期利差还低于300，也就是说要为10000美元的该类债务买保险只需支付不到300美元。然而在之后的不到3个月时间里，这个利差一路上扬至700。黄粱梦醒后一切天翻地覆，雷曼飙升的 CDS 利差让本就草木皆兵的合作伙伴开始加速出逃。这样一来，短期拆借渠道受阻，直接导致雷曼日常业务运营和每日庞大的交易所需资金受到严重威胁。甚至作为金融巨头，再怎么没钱也不能使用美联储对投资银行开放的特别贴现窗口，因为伸手要钱就是在向世人证明我们不行了。流动性危机紧紧扼住了雷曼兄弟公司的喉咙。8月下旬，韩国一家国营的银行韩国产业银行提出收购雷曼兄弟一大部分股份。同一时间，对雷曼兄弟抛出橄榄枝的还有中国的中信证券公司、中东的两家主权财富基金、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以及英国汇丰银行等。但希望破灭的很快，在韩国金融监管机构对这桩交易提出批评后，韩国产业银行立即打退堂鼓，而其他有意向的交易者也都以各种理由先后撤退。其实在一切恶化之前，富尔德还曾积极地求助于巴菲特。据说巴菲特接到富尔德电话的当晚，就立即在办公室研读了雷曼兄弟的年度财务报表。他每发现一个问题，就会在封面上记下问题所在的页码，等报表读完后，封面上早已是满满的页码了。于是巴菲特拒绝了富尔德的所有请求。死神已经在雷曼兄弟的头上竖起了倒计时秒表，但雷曼兄弟仍在极力掩饰自己的崩溃，甚至在电话会议上还斩钉截铁地向投资者保证自己根本不需要新的资本。事实却是，此前一天雷曼的管理人员刚刚计算出公司需要至少30亿美元新鲜资本。此外，雷曼坚持认为自己的房地产投资组合估值是合理的，但外界声音则非常一致，认为其投资组合估值过高，高出了至少100亿美元。9月10日，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对雷曼发出了降级警告。穆迪宣称，如果雷曼不能在短时期内找到一个很强的战略投资合作伙伴，穆迪将大幅降低雷曼的信用评级，很有可能从目前的 A2 降为 3B 级。一个级别的降低就将导致雷曼向交易对象补交26亿美元的额外资产抵押，而两个级别的降低将意味着要另外再补交13亿美元的额外资产抵押。这表示雷曼的交易对象可以向雷曼要求额外的资产抵押，从而进一步大幅提高融资成本。信用降级的连锁反应很快就来了。同一天，作为雷曼及其客户之间的中间人，摩根大通要求雷曼提供50亿美元的额外抵押品，即容易出售的证券，为摩根大通客户所持雷曼贷款头寸提供保护。这一釜底抽薪的操作彻底撕开了雷曼所有的遮羞布，客户蜂拥而上，要求撤走资产，终结与雷曼的合作，并将资金大规模转移走。资金挤兑热潮立即使雷曼的资产在短期内下降了63%。富尔德不是没想过自救，在雷曼兄弟的自救计划里包括将把近300亿美元的商业房地产资产分拆给股东，把年度派息从每股68美分削减至5美分，以及出售部分投资管理业务等措施。但那时一切都已回天乏术，9月11日收盘时，雷曼兄弟的股价已经跌到了4.22美元，只有2月的7%。两天后，美联储紧急召集华尔街各大投行和金融机构的头头们共赴美联储大楼，商讨如何救助雷曼兄弟。当时雷曼公司股票因大量抛售几近清零，等到星期一市场开盘后，雷曼兄弟非常可能破产。于是一场长达48小时的会议开始了，主题非常明确，如何挽救雷曼兄弟。9月14日晚上，会议暂时达成一个共识，由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在场的各大投行组成一个财团，总共出资550亿至600亿美元购买雷曼的问题资产，然后由巴克莱资本通过和美国银行进行形式上的竞拍，收购雷曼剩下的这部分良好资产。但美联储表示拒绝向在场任何机构提供任何形式的资金或者担保援助。之后巴克莱资本请求英国政府方面的担保也被拒绝。见美联储如此态度，巨头们也都扭头而去了，没人傻到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市场里斥巨资救自己的竞争对手，破产成了如今唯一的选择。之后雷曼兄弟管理层与破产事务律师米勒一起
在大约五个小时之内准备好了申请文件。2008年9月15日凌晨1点，负债超过6100亿美元的雷曼兄弟宣布申请破产。美国百年老牌投行，在华尔街屹立了158年的雷曼兄弟寿终正寝，永远成为了一个时代的注脚。此后，人们提起雷曼兄弟时，只会说，他铸就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投资银行破产案。更讽刺的是，灾难愈演愈烈时，美国政府救助了几乎所有的金融巨头，雷曼是唯一一个被放弃的。对此，富尔德曾哀叹道，这是一种将伴随我余生的痛苦。每当我看到政府采取非常规措施挽救系统内的其他公司时，就对政府没有同样对待雷曼感到无法理解。或许只有我到死去的那天，我才明白为什么。对于美国政府为什么不伸出援手，市面上有多种解释。一种说法认为，在雷曼危机前，美国政府已经救助了贝尔斯登，然后对房利美和房地美进行了国有化。如果此时再用纳税人的钱来救雷曼兄弟，或许会引发公众的不满，而且还会让大型金融机构将政府救援行为理解为即使经营失败也会有政府撑着。其次，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对此的解释是，与贝尔斯登不同，雷曼没有足够的抵押物，所以美联储无法向其提供借款。而美国财政部不像联邦储蓄保险公司一样拥有存款保险基金可供自主支配，所以也无力拯救雷曼。还有一种说法是，当前全面挤兑已经开始了，雷曼兄弟的那些客户以及具有专业知识的雇员已经放弃了他。这种情况下，即使他支撑下去也没有多少价值了，即便美联储给他贷款依然挽救不了他，而且他的不良资产最后只会烂在美联储手上。雷曼兄弟破产后，多米诺骨牌开始以始料未及的速度倾倒。同日，美林公司被美国银行收购，美国政府将 AIG 收归国有，越来越多的巨头开始在破产的边缘徘徊，人人自危成了市场常态。之后，经过了几轮激烈的政治博弈后，美国财政部启动了资产救助计划，美联储相继实施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的宽松货币政策。这个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简单说就是为缺乏流动性的资产提供政府担保，必要时政府会直接从市场购买，以帮助整个银行业脱离困境。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计划出台那一周，道指下跌了157点，在那一周内总共损失了818点。在美国国内，企业大肆裁员，很多人昨天还西装革履，今天就变成了失魂落魄的无业游民。房屋赎回权丧失率呈指数级增长，百万美国人失去了他们的住所。从2008年第四季度起，这场空前绝后的金融危机席卷了全球，全球经济的扩张期毫无征兆地停止了。新兴经济体在2009年急剧减速，增幅只有 2.8%， 而发达工业国家出现负增长。肉眼可见，世界从这一刻起变得越来越糟。而当全球还在长期承受着这场金融危机带来的阵痛时，华尔街却早早回到了纸醉金迷的原始状态。时间抚平一切后，命运还是出现了分野，有巨头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还有一些巨头改头换面重新来过。不变的是，贪婪始终是美德，财富永远至上，投机主义也并不会因为雷曼之死就此消亡。甚至在最惨痛的2008年，华尔街的金融机构雇员仍然拿到了超过180亿美元的分红。时至今日，华尔街还是那个华尔街。这里是冲浪 Plus， 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我们下期见。